哇，这么大一块地方都是我们的耶！老师说，中国的地图就好像一片秋海棠叶。可是我又没有看过秋海棠的叶子，也不知道到底像不像。
渣渣，
对了，仔仔，你有没有看过秋海棠的叶子啊？
有啊。
真的？那你赶快来看这幅地图，从这里哈，然后到这里，像不像秋海棠啊？
像啊。
老师还说，我们的领土很大很大，原本比这片秋海棠还要大，可是后来不小心被别人一点一点的吃掉了。
哪有人喜欢吃土啊？
不是啦，我们老师是打比方说，吃土的意思就是把土地抢走。
我们怎么这么笨呢？居然让别人把土地抢走。
这我也不太清楚，老师又没说。
那我们来问问魔镜公公。
啊，
魔镜公公，魔镜公公，
又有什么问题啊？
魔镜公公，从前别人为什么要吃掉我们的土地呢？
哦，这有很多原因啊。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中国因为常常打败仗，丢掉了很多土地啊。在更早以前呢，清朝刚建立的时候，当时的中国很强哦，拥有很多土地，但是到底有多少却没有人搞得清楚，所以被别人偷偷占走了也不知道，因此也损失了不少土地哦。
啊，他们怎么会那么糊涂，居然连自己有多少土地也不知道？
难道他们没有地图吗？
哎，仔仔说对了，当时确实啊没有全国性的大地图，而且地方上的资料也不够完整，所以就吃了大亏了。
为什么以前没有地图呢？
对呀，
因为中国人啊总觉得天下都是中国人的，既然都是自己的，还用得着画图吗？
真是没概念。
不过啊，自清朝的康熙皇帝之后啊，就慢慢的有概念喽。他请人到全国各地啊去丈量土地，终于完成了一幅相当详实的大地图哦。
有了地图，是不是就不会弄不清楚啦？
理论上是这么说了，实际上北方的俄国人还是三番两次的来偷占我们的土地。为了这一件事啊，康熙皇帝曾经派兵和俄国人打过仗呢。
魔镜公公，你可不可以说这个故事给我们听啊？
对呀，
当然可以了。大罗刹。
小朋友，你知道什么是罗刹吗？传说那是古代的一种恶魔，他们会吃人肉喝人血，实在是可怕极了，每个人听了都吓得半死。幸好这只是传说而已，并不是真的。然而在大约400多年前，罗刹真的来了。
罗刹来了！
大家
快
跑！
罗刹跑不动了，
我的脚好痛啊！
一起来，快走啊！千万别叫罗刹给捉走了，那时候我又会把你烤成
灰的。娘，我好痛！
别哭，娘也怕，快起来，快走！千万别叫罗刹给捉走了。
人们口中的罗刹，并不是指传说中的那个恶魔，而是指住在北方的恶国人。在中国的北方，因为天气冷，居住的百姓又少，离京城又太远，所以皇帝并没有派军队驻守。北方的俄国人就经常越过边境来抢劫，甚至放火杀人。当地的百姓恨死了这帮俄国匪徒，于是就叫他们罗刹。这些罗刹虽然不是真正的恶魔，却比恶魔可怕多了。他们总是假装成商人来欺骗老百姓，等到老百姓相信他们了，他们就杀了百姓， 抢走他们的牛羊，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庄。他们就这样一直从北跑到南。有一次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雅克萨的地方。
小朋友，你好。
你们是谁啊？
我们是你们的好朋友，是来给你们送礼物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玩具送给你。
不要拿，他们是罗刹，快点走，快点。
孩子，快回来，别理他们，他们是罗刹。
别走别走，我们是你们的朋友。
对对对，
别走啊。
对，
谁是你们的朋友？讨厌的罗刹，快滚。
孩子他姐，你何必这么见外？
你们想干什么？
我们是来替沙皇守岁的。
对对对对，你快把钱交出来，要是一时你的手头不太方便，没有关系，交给我兽皮肉干也可以。
我们是中国人，只向我们的皇上缴税，不知道还有什么沙皇。
哎，别杀了，天高皇帝远，你们的皇帝保护不了你们的。
不要跟他们啰嗦，他们不给咱们就自己动手呢。
你可恶的罗刹，我跟你们拼了。
小拼命啊，我倒要看看是我的火枪厉害还是你的拳头厉害。
罗刹拿起了火枪，连发了几个炮弹，可怜这家人全都中枪死了。雅克萨的百姓听说罗刹来了，纷纷西家带眷逃走了。罗刹占据了雅克萨，并且在那儿筑了一座城，并住了下来。罗刹在北方烧杀抢夺的消息传到了京城，清朝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听了非常的生气，立刻派了两名青年郎坦和彭春假扮成猎人到雅克萨探查罗刹的情形。两个月后，郎坦和彭春回来了。
这次的侦查情形如何？启禀皇上，从边境的爱魂到雅克萨坐船需要三个月，从陆地走只要一个半月，但大军要运送粮食兵器，没有船不行啊。
罗刹的兵力如何？
不多，只有六七百人，而且他们只是靠一座木城在维持。我们只要发三千兵马，20门西洋大炮，就可以攻下雅克萨了。
听起来对付罗刹好像很容易，可是他们能够长期占领我们的土地，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
没错，罗刹的火器精良，只要稍微一靠近，非死即伤了。
这么厉害啊，那可得好好想个办法。
启禀皇上，臣建议可以召见林星珠来研究研究。
好，立刻召见林星珠。
林星珠是南方人，个子不高，但是两个眼睛炯炯有神，身体矫健灵活，说话声音洪亮有力。康熙看他精明干练，十分的欢喜。
以臣的看法，罗刹的火器只有用藤牌了。
藤牌？
是的，臣家乡福建有一种藤牌，那可是抵挡火器的好家伙。
哦，是吗？那谁会用这种藤牌呢？
臣就会使用，臣的家人也有五六个会用。
好，马上派人调他们带着藤牌来见我。
是。
几天，林星珠带着家人在康熙面前演练起来。他们一手握大刀，一手持藤牌，动作灵巧极了。康熙皇帝见了，不禁大声的喝彩，命身边的弓箭手和他们比试。 侍卫的箭根本射不中他们。有的侍卫还没来得及发箭，藤牌已经紧紧贴上来，根本无法取弓。康熙见了更加欢喜，
连弓箭都射不中，太妙了。林兴洙，赶紧组织藤牌军即刻演练。
林兴洙立即招来500名士兵，组成藤牌军，日夜练了起来。西元1685年，一支4000人的大军从北京出发了。彭春是大军的统帅，林兴洙是水陆将军，率领500名藤牌军一路浩浩荡荡直奔雅克萨城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好多中国的军队。
不可能的，你一定是喝多了，看走了眼。
就是啊，中国的皇帝才没那么傻，大老远地派军队来攻打我们，不可能的啦。
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不信你自己去看。
看就看，嘿，你的眼睛花了，我才没有花呢。
这个罗刹士兵登上城楼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城外密密麻麻的一团中国军队把雅克萨城团团围住。
啊，这意思他们玩真的。
怎么，你不怕？
怕什么？雅克萨城可没那么好拱，况且咱们的兄弟很快会来支援我们的。
原来罗刹分别占领了几个城镇，彼此互通消息，并且大家约定好，只要超过半个月没有消息，就表示遇到了危险，一定要去救援。果然20天以后，另一支罗刹士兵乘着木筏来支援了。彭春正为了攻不下城而伤透脑筋，如今又见援军来势汹汹，急忙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。
罗刹援军从水中来，如果登陆成功就难以应付了，如果我们派大军去拦截，城里的那些罗刹恐怕又会趁机杀了出来。哎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
罗刹从水中来，正好我的藤牌军可以派上用场。呵呵，放心吧，这些罗刹援军就交给我。
林兴洙率领藤牌军来到江边，一个个跳入水中，他们潜在水里只露出一面藤牌。罗刹援军以为他们是什么水中怪物，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。
那是什么怪物？
管他什么怪物，快发射火炮。
罗刹援军立刻发射火炮，可是火枪噼里啪啦地扫射一阵之后，水里的藤牌军一个也没少。等他们子弹用完了，藤牌军立刻窜了出来，举起大刀砍断罗刹援军的脚。罗刹援军做梦也没想到敌人会出这一招，一个个吓得落荒而逃。
这一仗真是打得太漂亮了，林将军，藤牌军果然名不虚传呢。
哪里，这只是小胜一场，我们必须攻下雅克萨城才算成功。
说的也是，可是雅克萨城不好攻啊，咱们攻了20几天也攻不下来。
彭将军，交给我来办吧，我保证明天一定攻下雅克萨城。
好，一切就听你的指挥。
当天晚上，林兴洙命令士兵接连不断地发射炮弹，炮声隆隆，整整响了一夜，吓得城里的罗刹士兵心惊肉跳，连个盹也没敢打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炮声忽然停止了。林兴洙又命令士兵每个人背一包干草，迅速地跑到雅克萨城边，放下干草立刻再退回来。罗刹士兵看了好奇怪，摸不清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
他们身上背的是什么？
管他的，快发射火枪炮吧。
好，立刻发射。
大炮又轰隆轰隆的响了起来，炮火打 根草一下子烧了起来。亚拉大肠立刻火风冲天。
哎呀，怎么烧起来了呀？
是啊，
我们中计了，那一包包的东西是柴火，我们撑板着火。
快走！
由于雅克萨城是用木头建造的，城下的干草一着火，大火立刻蔓延到城里。罗刹士兵看火烧了起来，一个个东奔西窜的，哇哇乱叫，最后只好挂上白旗，请求投降。
投降！投降！我们投降！
好，我接受你们的投降，不过你们要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到边界来骚扰百姓。
我们不敢，以后再也不敢。
攻破雅克萨城不久之后，彭春就带领大军回去了。但这群可恶的罗刹居然又回来，他们在烧毁的雅克萨城废墟上又建了一座新的城堡，并且四处打劫。康熙皇帝气得不得了，又派大军去攻打他们，打了好几次，有一次终于把罗刹狠狠打败了。各国的沙皇这才派人来和谈，双方在一个叫做尼布楚的地方签下了一个条约。条约里明白地划清双方的界限，并且规定不可以随便侵犯，中俄边境这才恢复了宁静。
双方的和平关系啊，大概维持了100多年。后来俄国人呢、还是来侵犯，而且还一点一点的把土地给抢走了。
那再派兵去打他们呢？
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直都很强盛啊。当国家一不强盛啊，外国人自然就会来打我们的主意。中国的土地又那么大，就算被偷了一块也很难察觉的。
魔镜公公，你说中国并不是一直都很强，难道康熙皇帝后来变得不厉害了吗？
那倒不是了，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啊，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算得上是好皇帝啊。他们在位的时候啊，中国算得上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强国。
后来怎么又不强了呢？
原因有很多，有一个原因啊，跟康熙的儿子雍正有关系。在明朝末年呢，有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和学者来到中国，把西方正在发展的科学也带到中国来。康熙皇帝啊，很喜欢研究科学，他让好几个外国学者留在身边，随时向他们请教。但到了雍正的时候啊，他把这些外国学者和传教士啊，统统赶回去了，并且下令不准外国人再到中国来。这件事对中国往后有很不好的影响。
什么影响啊？
当时的西方正好在发展科学，研究出很多厉害的武器，雍正皇帝啊这一下令，就没有外国人再来，也就没有人把这些最新的发展消息带进来。这时候的中国人啊，就像被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屋子里，一点也不了解外面的动静。别人一直在进步，中国却没有太多进展， 所以过了100多年以后，等外国人再来的时候啊，中国已经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
那雍正皇帝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呢？
原因也是很多了。他听说有些外国人根本是来做间谍的，想要对中国不利，为了保卫国家安全，他只好这么做了。
我觉得他这么做并没有错啊，是那些外国人不对。
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这个影响太大了耶。
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随时吸收新知识，要打开眼界，才会不断的进步。康熙皇帝这一方面啊就很不错，所以他能把国家变得那么强大。
好可惜哦，以后的皇帝都不能像康熙一样。
就因为这样，所以中国变得不强，领土也被别人抢走了吗？
不错啊，这些故事啊，我以后再告诉你们。现在我想问仔仔一个问题。
啊，什么问题？
你知不知道中国的面积有多少？台湾的面积有多大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没关系，不过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，你们最好能够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国家的领土，这可是作为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哦。
我们会的，而且我们绝不再让任何人来抢走我们的土地，
对，一块都不可以。
太好了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，那就太好了。